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保罗有一种亏欠的感觉，他对于传福音有一种亏欠的感觉，现在的心情，所以呢要尽力。但反过来说，今天我们没有欠债的感觉，没有欠债啊，那你要想想看这个欠债是怎么来的感觉啊。因为保罗知道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成就救恩啊。这里提到新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因为他这两句话对称，所以有人的解释呢，我也稍微持这样看法，什么叫聪明人，什么叫愚拙人。这个聪明人呢，不一定是指着智慧聪明，是指的有教养。那可能大部分的希腊人是有教养的。这个愚拙人呢，不是愚昧，是笨拙啊，就是很多事情做起来呢，他没有足够的训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开窍，不是。那愚拙人当然神怜悯他开窍，他就不是愚拙了，那不是指这个啊，而是在教养上面，在文化上面 disadvantage， 或者说比较弱势，没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教育的人。无论是有教育、有文化的人、有学养的人，或者没有受到太多教育，保罗当然知道，不在乎人的愚拙聪明，对吧？哥林多前书说，照着在你们中间有尊贵的又不多，有智慧的不多。那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些不是很高学，不是很有文化的人。当然，保罗知道神拣选世上的愚拙人，那不是真的笨的，是指的那些人一般看来是看不起、没有什么学问的。小学都没有毕业，比如我们说只有读三年级，这些我们称他的愚拙人，他不一定 IQ 低，可是他没有教养，没有这些机会。那你说聪明的人，是当然他能够从小读书过五关斩六将也都不错，但是保罗也知道神不一定拣选这些人。所以这里所说聪明人、愚拙人，不是指着他们聪明才智，很可能是指着后天的环境所表现出他们有文化或者缺少文化。那这是有一些解经人看法，我也稍微赞同。可能保罗的心胸呢，不是定罪别人，把人告诉你是笨人，你聪明人，不是这样子。尤其是当他跟化外人对照，所谓化外人，当时是通用的名词，在罗马帝国以外，不在罗马公民之列的，不受这些罗马文化熏陶的人，都是野蛮人 （barbarian）。中文翻译化外人是比较客气的，当在原文里面就是 barbarian。就是不开化的人，当然这个是从罗马希腊的文化以他为中心，跟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外面什么蛮夷之邦一样的意思，蛮夷之邦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这里呢，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吗？他没有提犹太人，有没有提犹太人？没有，因为没有提犹太人，所以很多人认为罗马教会是外邦人教会，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不一定。因为没有提犹太人，所以这里后面第二章开始讲到罪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是指的外邦人的罪。你看看二章、第二章啊，我们先第一章，对不起，第一章后面。那你看第一章后面什么？中文的圣经，我的和合本的上下两节的翻用本子呢，还有从二十六节以前加了几个字：外邦种种罪恶。外邦种种罪恶不是保罗讲的。是印圣经的人加上去的，为了让你一段一段好看一点。你想想看，如果圣经不分段，没有标题，也不分章节，每一字连着印，看起来真累，你停都停不下来，因为停了一下你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所以他分章分节的目的呢，还有加上段落是叫读的人容易一点。但是你千万不要被他误导，以为保罗只讲外邦的罪恶，其实这些罪恶是共同的罪恶，世人一样罪恶。那我们再看底下再看，现在这里呢，他说我要往这里去，单单没有提犹太人，可是你不要忘记还没完。第十六节、十七节这两节呢，是可以说第一章里面最重要的话，也可以是整本罗马书里面 引言中间最重要的结论，而且从这里开启了整本罗马书的写作。保罗写作呢，他除非是有些时候是一段一段讲，或者面对事情针对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跟你说哥林多前书这本书是很难读的，因为它很多是不连贯。哥林多后书更是麻烦，因为可能是两三次写成的，当中思路断了很久。可是罗马书却完全不是这样，罗马书是思想最最完整的一本书，比加拉太书还要完整，比任何保罗书信还要完整。他可能有草稿，没有草稿又有副稿，他指挥这个代笔的德丢写信替他写信，那可能是他已经有稿子。所以保罗经过思想的整理写出来罗马书，是当时就是所有文献中间的基督教的文献，或者在当时罗马整个以基督教为国教之后，为什么很多的律师要做律师行业的人都要读罗马书，一直到中世纪，不一定是基督徒啊，当然不是很当然罗马教罗马帝国中间假设人人都是基督徒，可是任何人要做律师要读罗马书，因为罗马书是逻辑非常强的书啊，我们可以跟随他的思想，跟随他的逻辑来明白保罗的思想。这里呢，十六节十七节重要的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每一句话都重要，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几句话是非常重要，而且不是想象中那么好解释。首先我们说，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今天我们的理解是二十一世纪理解，或者二十世纪理解 not ashamed， 有很多福音派的作者说不要以福音为耻，好好去传福音。为什么会以福音为耻，这是我们的问题，哎呀，讲不出来为什么，我们自己见证不好，或者是哎呀，福音派的人认被人看作是没有学问啊，不懂得进化论啊，不接受进化论，你还在什么时代了，这个时候还连讲进化论，科学万能，所以不好意思传福音，是不是这样意思？保罗当时是不是的意思啊？进化论还没发明呢，保罗说的不以福音为耻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原来保罗的思想，保罗为什么说不以福音为耻？管兵说说看，保罗所面对的社会当时环境
有些迫害，
迫害 OK， 还有呢可能性还有什么迫害，
因为那时候福音还没有
广传，福音还没广传受迫害，是还有呢，
好像那时候福音还下层，上的社会还没接受
哈啊哈，这个 PK 我不知道哪里来灵感，很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还有呢，还有呢，大家有没有其他看法？你说，
他要因为这个所谓福音是跟耶稣接轨，而耶稣那时候是很人家也不是那么推崇的。
嗯哼，嗯哼，这些你就考虑到。但是我指出一件事情，保罗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人家怎么批评他？你疯狂了。亚基帕王说什么？你疯狂，保罗，你学问太大，反正你癫狂了。意思说你读书出路，读出毛病来了，变呆子了，变傻瓜了，怎么这个样子？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头一个提出来，绝对不是说他因此不传福音，而是他疯狂传福音这个态度给人笑。今天我们以福音为耻，所以不传福音。他因为疯狂传福音被人笑，这个叫可耻的，明白我意思吗？正好跟我们想的相反。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这样传福音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为什么？因为他真是疯狂了。你做一个疯狂的人，人家当然笑你，是吗？传福音的态度。还有呢，刚才 PK 讲的，为什么我喜欢他讲的，他是一个受托的态度。他说怎么特派传人的福音，你知道吗？保罗做的事情是非常卑贱的事情，他不叫人有妨碍，什么事情亲手做工，免得福音受妨碍，他去做最粗重的工作，支帐篷， 你这个有学问的保罗在这边不教书，你去做那些扫清扫卫生，是不是可羞耻啊？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吗？难道保罗为了叫他的职分不受妨碍，什么事都肯做？这不是当时士大夫的态度。弟兄姊妹们，你肯不肯去做那些卑贱的工作，为了传福音？我读到这些圣经，想起刘大方，我心里受感动。他拿了 PhD 到香港去做什么？做女工，为了传福音。我不以福音为耻，我肯做这个事。这个叫不以福音为耻，不是做福音本身是可羞耻的，不是，是我为了福音什么事都肯干，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不像法利赛人什么一根指头也不动，因为他们高高在上。你要传福音，你一定要卑，你一定要降卑自己，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当保罗说甘心做众人仆人的时候，他不是做传道人，我是神的仆人，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什么都愿意做。这个叫以福音为耻。人家看说你这个好好的学问干什么。尼托生在他自己讲的见证里面，有一次他是三一神学院高这个高材生第一名毕业，但是那时候他们学校里盼望他去圣乔治读书，圣约翰到上海去读书，然后呢就自然去留学，然后回来呢一代名目名传道。这是三一神学院给他派铺的路，结果他不是这样，他风尘仆仆过信心的生活，有一顿饱没一顿饱。有一天他在路上走，遇见他的老师，老师看他，你是尼托生吗？他不叫尼托生啊，在学校不叫尼托生。看看你，看看样子，上下看，哎呀，没想到，没想什么，没想，摇摇头说没想到。尼托生说，我当时羞愧的无地自容啊，老师说我没想到。这个叫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当然尼托生立刻恢复了，没关系，这是我在侍奉神。不以福音为耻，是为了福音肯做任何事情，没有地位，没有价值，没有任何的价值。我要传福音，什么都可以做。耶稣跟税吏跟妓女在一起，为什么？他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不要以为传福音为耻，今天我们要什么都不敢讲，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我们生活不够见证。等到你以见证来了，真正的活在主的面前，人家说你不要以此为，不要以此为耻，真正的把自己摆下去。保罗说我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哥林多教会里面这样讲，我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这就是我的错吧。保罗讲这些话，中国人有句话太好了，也是跟耻有关系，叫什么？不耻下问，对不对？你真正不懂没关系，不耻下问。有学问的人不要摆架子，已经接受福音的人不要摆架子。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保罗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不要以福音为耻，为了福音什么事都可以做，没有什么卑贱，没有什么不光彩事情，只要你不犯罪什么都要做。一个侍奉主的人如果没有这样心智，就是以福音为耻。福音改变我，我应当是有尊贵的，我能做卑贱的事吗？那就是你以福音为耻。第二句话，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也是第二次提到。第一次提大能怎么说啊？就在这罗马书里面 Dunamo 提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这个大能是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这里保罗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至少两方面一直都有。第一个意思叫做神的大能，不是人的大能。因为罗马书里面针对的问题呢，这句话呢在这本书里面，就是马丁路德书里面，我说针对当时讲的很强一句话，他说不是神的能力，不是人的大能，不是人的 power。 那中文翻的大能 power 有个大字，其实呢能力不是人的能力，人的能力不能拯救人，人的行为，人的努力，人再好的法利赛人像保罗一样不能拯救人，福音是神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这是马丁路德讲的非常强的一点。 第二件事情呢，我就是说从圣经本文来研究，这个大能指的是神的大能，能够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能改变生命的大能，能叫一个抵挡基督耶稣的人变成他的使徒，归服自己的大能。这个能力不是，绝对不是人的能力，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子。人有没有能力？人当然有能力，我们能做很多事情，对吧？我们能做很多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这些都是所看见，一切都是人造出来的，连花都能造的假花，哎，这是真花，这真花哈，这个不是人造的。我家里有些花是人造的，我弟弟来两次上当，以为是真花。人能造这些事情，能造车子，能造房子，都能造。人有没有能力？你不要告诉我人没有能力，有些人很有能力的，有没有能力？真的有能力，还可以竞选总统，可以做很多事情，对吗？我有一样不能，不能拯救自己，也不能拯救别人。再有能力的人不能拯救别人。所以这个是行律法，不仅是像保罗这样，我就说呢，跟罗马书有关，他不仅行律法，而且行道了，做成了，得到了，可以了。若有人可以靠律法，我更可以了，我靠着了。为什么？他的确行为无可指责，但是能不能拯救自己？不能，因为人的能力不能拯救自己。你能叫人出死入生吗？你能叫人复活吗？能叫自己复活吗？所以保罗说，要求一切相信的人，这个能力唯独借着相信能够运行在我们身上。福音是神的大能，借着相信叫我们得救，不是只救，不是说拯救一切，这个能力不是拯救一切，只救相信的人，只能成就在信的人身上。但是反过来说，只要相信一定能救。这个是开宗明义哈，罗马书的具体的路开始出来了，因信得救，还没有讲因信称义，因为信心蒙神大能的拯救。那神的能力有没有限制？没有，所以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这是很重要的话，但是我还有机会慢慢提重要经文。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这个是救恩的传达的次序。耶稣说救恩从犹太人出来，这里不去详细讲它了，因为神的义正显明，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我说过，这是一句重要的话，而且最重要的话，在罗马书里面。那这里提到神的义，第一次提到神的义，路德的见解，这里呢，神自己为义，他的作为也是公义的。他前面这样讲，啊，神自己为义，作为也是公义。为什么？因为罗马书第四章就第五章说，要显明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之为义。如果神是不公义的，那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因信称义不仅是我们在神面前被算为义，而且我们要得到神的义，算在我们身上，加在我们身上，使信基督耶稣的人得到神的公义。这句话很麻烦的，真正得到没有？有。我们需要经过一成圣的过程，变成神的公义成全在我们身上。这也是耶稣基督来地上的时候呼召人做门徒一个大的挑战。你不要以为神的义不可能做的人事，人不能达到，不是靠你我力量达到，但是神要做成这个事情，使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不仅是称为义，而且真正成为义人。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救恩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而且因信称义，这个跟底下说因本于信以至于信是有关系的。所以保罗所讲的福音不是仅仅廉价的福音，信耶稣得永生，不是的，神的义要显明出来。所以这里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不是仅仅因信称义，而是指的最后到后来就看见信耶稣的人成为义人，在福音，借着福音，在福音的过程上面显明的。这个用的显明是现在式，因为是进行的，不断的进行，不断的一再的显明，一再显明。每天的生活我们显明神的公义，每天的生活 公义呈现在我们的里面，慢慢在我们生命中间产生义，都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不是一次拯救，是天天拯救。所以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呢，虽然路德说神的义包括神本性的义，也包括他行为的公义，作为的义，公义，但是他说在罗马书里面他所着重的是救恩审判的公义性。神能够审判，所以他有救恩，所以他的证明他的公义。但是呢，我自己看法，当然我不敢说我超过路德。路德当时所面对的环境是挑战罗马教皇，罗马教会里面告诉我们说因行为称义，他说人不能救自己，神的大能不是人的大能，神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所以他保罗讲的话，而当时路德用这些话主要是针对罗马教会错误，用人的能力来拯救自己，主要针对这个。所以路德特别强调不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我们知道了，在罗马书里面他所要提出来的是人不能靠自己得救，一定要因信称义。但是我的看法呢，等到改教运动慢慢过去以后呢，再回头看比较公平的看法或者平衡的看法。第一点，神的义必须基于神自己生命本身本性的公义，神的义不是一个实质，若神不是公义的话，神自己是公义的，所以才有神的公义，不需要讨论的，神的性情就是公义，这是第一点，而且是根基。第二，然后呢，在福音的作为上面是公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律法，那么神今天在律法之外有福音，必须也是公义的。而且为什么福音是公义呢？因为神做了一件事情，这是第四章讲的，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这件事情是公义的，所以神的作为公义，神本身是公义。第二，神作为是公义。第三呢，这样我们才能知道神最重要的是在福音上面显明了神本身的公义，本性的公义。我再讲一遍啊，神自己必须是义的，第二他的作为是公义的，所以才显出神本性的公义。这句话以后我要再解释，因为很难解释，在这个地方太难解释了啊！等到你看完之后你发现神本身的公义，你必须从心里承认他拯救我也是公义，而且一点都没有违反他公义的信息。因为很多人以为说啊，网开一面这个叫救恩，我做不到律法，但是耶稣替我做成了，所以网开一面，哪有这样事。我们这样领会呢，不够真正明白神的公义。但对于不信的人，就是那你是捡了便宜，神对我没有公义。他反过来讲，神对他不公义，因为他神拣选你，神没有拣选我，神凭这样做，所以他不公义啊。这个话我要回答的，保罗回答了。所以我们不能把神的公义，神本身的公义跟他作为的公义那么清楚的分开，而只要神的作为，不要神的本性。以下我们看看解释，保罗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呢，这句话是保罗在罗马书里的总纲，底下就说追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路德提出来三种可能解释，也是他以前人提出来。他第一种说法呢，是本来我们的信心呢是不成形的，因信以至于信，就到了真正信呢，前面的信不是开始是结束，真正的信是成形的信，也就是说刚开始模模糊糊的，到后来成形了才得救，因信以至于信啊。第二个说法呢，不是的，不是到最后才得救，开始得救了但是不成熟，以后一路发展呢，他的信心成熟，叫做因信以至于信。还有一个说法类似的，越来越相信，刚开始我已经信了，但是基督徒路走走呢，越过越相信啊。这个路德是说呢，第一种说法不太对啊，其他第二种第三种都可以考虑。但是呢，我又有我的看法了。我的看法呢，当然你如果问黄子佳，黄子佳告诉你说 Cranfield 告诉我们12种解能解释性可能的解释， 我跟你们介绍过 Cranfield 这本书啊。Cranfield 的解释，这个黄子佳说有十二种，你去读十二种可能解释。但是呢，当然这十二种解释我不是新创的， Cranfield 大概都提到了。我的看法呢，一定要把义跟信放在一起。他说这个义是什么，这个义是什么，要整句读好，不是光是本于性至于性，这义是吧，是本于性以至于性， from face to face、啊、英文就是 the righteousness is from face to face。 这里如果你把义跟性分开就不能解释，单独解释信心很危险。所以你知道路德会呢也叫信义会， That's a good name， 中文翻作信义会、啊、Lutheran， Lutheran 没有法子翻信义会，但是翻译路德会的人呢把它翻成信义会，这也很有学问。为什么？因为保罗所讲路德所重新发扬的叫做这个义本于信义之于信。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称义从信心开始，但是一路在信心中间他成为神的公义。这就是我刚才说救恩绝对不是只叫我们因信称义而已，这义是本于信，一开始就信了，以至于信，到最后一路在信心里面，最后发展成义，成为信心的结果。这个才真正信心。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因为我是相信的。但是怎么知道我得救？你不能说我二十年以前开始相信是真正相信，以后一直这样。如果在这二十年中间你没有本于信以至于信，你怎么知道你的义是真实的？所以经过时间的考验，他一定要本于信以至于信。为什么？我真正相信神改变我，叫我成为公义，对不对？这不是我们每个人问题吗？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怎么没有改变呢？你能够一直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今天马太福音也讲这个，才是证明这个生命的种子。所以这个信心本于信是指一开始，以至于信是当我们走完信心的道路，一生跟随主之后，发现真的他把公义放在我们身上，真的算在我们身上，而且从来不是我自努力，都是靠着信心。在成长，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不是指着信心成长，是因着信心生命成长，一路跟随，一路相信，到最后看见生命成长，这个公义是生命成长结果。基督耶稣的公义，神的公义会在我们这些不随从圣自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保罗讲的。你读到第五章，在我们这些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生命表现出来了，不是我的努力，是我一直相信，一直在信心里面跟随主，神带领我，以至于我生命的长进成为公义。这个话呢，圣经里平行思想叫做利上加利，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是旧约，我们个人利上加利到西安朝见神。这当然这个说法呢是把所有一些复杂解释都简单化了，就是一种强调的说法，只以因信本于信以至于信、啊、这是最最简单的说法，也不牵涉各家各派的神学理论，只是说这是一种标准的犹太人表达重复强调的意思，这也没错。因为我们讲的从信心开始到信心，那不是因信称义，不是信上加信吗？所以因信以至于信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是一样的意思、啊、这样的话也可以。你不愿意说十二种里面选一种，什么都不选，就这样简单字面解释也是可以。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里呢你可知道保罗在这个新约书信里面保罗用了两次，希伯来书作者用了一次，个人的重点不一样。哈巴谷的原意是指的那些义人因信得生，因为相信神的作为得以保存他的生命，跟救恩没有关系，当然是狭义的救恩蒙拯救，不相信的人给加勒底人灭了。问题在这里了，我们没有时间讨论，大家想想看，新约的救恩，新约的信心跟旧约信心有没有不同？单从保罗解哈巴谷这句来看，新约的信心跟旧约有没有不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 刚开始表面上看是不一样的，但是保罗真是有透视力，他可以告诉我们新约的信心跟旧约信心本质上没有不同。他没有用哈巴谷书，用亚伯拉罕做例子啊，这个我们再看。我要快一点了，因为我要五分钟之内把从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都讲完，可不可能？看你们自己有没有去读我的讲，我的补充资料。两个礼拜以前我发了一份补充资料，巴克莱写的，他对于每一个罪所提出来的解释，自己的解释非常精彩，因为他是回到圣经当时的场景，也就是说这里每一个希腊文用的字都是在当时希腊社会中间有的问题，保罗是针对当时希腊罗马的文化中间产生的那些问题，罪的问题啊。这里呢我们很快看一看，五分钟要讲完吧，对不对？神的事情啊，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的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要注意到不虔不义，从不敬虔开始，不敬畏神到不义，以后变成行不义三部曲，不虔不义到行不义，然后阻挡真理。神的愤怒，你看一开始保罗讲救恩的时候，讲福音的时候，不是讲神的爱，是讲神的愤怒，因为神是公义的，必须愤怒。然后呢他说什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这个神的事情不是指神能做的事情，而是指一切有关于神的事情都是人可以知道的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有个限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知道，神要人知道的显明在人的心里，这个呢我们叫做自然神学，自然的自然论啊，自然神学。有关于神本性一切能够明白的，神限制他使人能明白的，要人知道的都放在我们心里面了。所以你知道改革中有一句话， All knowledge is God's knowledge， 所有一切知识都是神的知识。但是因为人的败坏呢，把很多神不愿意人知道的事情也去研究，结果各种败坏出来了。很多事情这样，很多事情神不要我们知道，一些污秽的事情神不要我们去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十五岁的孩子都偷偷的看黄色图片，这是神要你知道的事情吗？不是。但是呢 All knowledge is God's knowledge 这句话要有但是书理解到，可是人却要偏偏知道那些神不要你知道的事情，假各种学术之名。是人要研学问，要研究人体的构造，但是我告诉你，生理卫生课本初中生的，我说是台湾教育最后一章是不教的，为什么？都知道自己偷偷看了。最后一章讲什么？讲生殖，讲生殖，哪一个人不看啊？老师很聪明，他课堂上不要很受窘，他不用教，你们自己会看。是不是需要知道？是，你研究医学必须知道，但人研究这些问题动机都是罪，所以人要神要人知道自己显明在人的身体，连不知道自己人也要知道，不该知道也去知道，那就是罪。所以这里呢我们讲这段圣经啊，对中世纪神学有很大影响。 Aquinas， 中世纪天主教最出名神学家叫 Aquinas， 他称作啊，很好的名字啊，这个 theologian， 他呢是一个理性主义的代表，一切事情都从理性推出，所以说人可以认识神，根据罗马书第一章讲的。那这个说法呢，当然以后出了问题啊，这个是理性的 Aquinas 啊，但是你就要知道，路德仍然推崇 Aquinas， 因为 Aquinas 是根据是 Augustine 学派的发扬光大啊，奥古斯丁学派发扬光大，变成中世纪最了不起神学家。他呢真正是神学辩论，完全是理性，所以他推出一件事情叫做 first cause， 人怎么认识神？因为有第一因，所以第一因就是神， first cause， 讲因果律。他说 unmovable mover， 他能够推动所有事情，但自己不被推动，所以他是神，神有这个性情啊，这个是中世纪思想。到现在呢在哲学上面不大喜欢讲这个东西，因为都有漏洞，但是还是这样。我们说神怎么认识神，昨天我看了一本书，是简明的 这个系统神学。头一章就是说两个方法认识神，一个叫自然启示，一个叫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就是圣经，自然启示就是创造啊。这个呢大家一般都能了解。还有一分钟讲什么呢？讲什么？讲到三段的败落，三段的堕落，三个认定啊。其实我还要讲一件事情，这一节回来读一读哈，二十一节。因为他们呢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被为虚妄，无知的心就很昏暗了。人他说什么叫他们虽然知道神呢？知道神的存在，但是不把他当神，所以也不感谢他，所以这里开始 degenerate， 开始人的退化败落。三个任凭，二十四节、二十六节、二十八节，一步比一步堕落深，到最后完全拒绝神。好，时间不够，我是只好停了，没有讲完没关系，你们再自己看挖苦的东西，那个很好，但是呢它是非常学术性的，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看这整本，但是我建议你看他讲这一段。好，我们停在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